那么到了晚期，罗马的这个基督教思想家也是这样的，对吧？奥古斯丁，对吧？著名的这个中世纪的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家，其实他是一个罗马人，对吧？就是说，他回忆小时候没有好好学外语，对吧？就是说，对拉丁语的小朋友来说，希腊语是很难的，对吧？所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上说，的确，荷马史诗啊，他老是逼着他读荷马史诗，他很讨厌，对吧？是一个迷人的小说家，但我小时候真的不喜欢，对吧？我喜欢读维吉尔，对吧？奥古斯丁说他读维吉尔，读了这个埃尼阿斯的建国大业，他和狄多女王的爱情，他每次都流泪，对吧？就说读了哭了，对吧？太好哭了，对吧？他说我想这个希腊小朋友学拉丁语肯定是这样的，对吧？就是说学外语真是非常痛苦，对吧？甜蜜的希腊神话故事上好像撒了一层苦胆，对吧？所以小朋友不喜欢学外语是古今中外都有的，对吧？所以大家也不要太那个，对吧？就是说，但从这句话来说，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是不一样的，对吧？并不是说希腊和罗马是一个整体，完全的整体，对吧？但其实互相之间是不一样的，对吧？多少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但奥古斯丁是幸运的，对吧？因为他是罗马人，他是拉丁那边的罗马人，他可以不学外语，对吧？但如果一个希腊小朋友你学不好拉丁语的话呢，你以后要到社会上层去，你做国家公务员，对吧？你要和别人打官司的话，对吧？你包括要和罗马的这个军官、高官显贵交道的打交道的话，你不会拉丁语是不行的，对吧？这个就是差别，对吧？这个就是差别，对吧？那么一直到了公元五世纪后期呢，这种差别就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一切，就让大家知道，我们最初看到的那条巴尔干半岛之间的线啊，它不是突然之间人为拍脑袋划下来的，对吧？就说一开始就是有这种区分的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对吧？然后这种区分，尤其是我们现在西方文化发展到现在，它有一种非常古老的源头，对吧？这些非常古老的源头。那么到了中世纪以后啊，这种隔阂进一步的加深了，对吧？那么我举的例子有点远，对吧？那么到了公元十世纪，对吧？那么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出使的一个主教叫刘特普兰德，留下了一部出使日志，对吧？他眼中的这个罗马帝国，或者叫这个拜占庭帝国啊，他认为是充满了希腊文化的元素，而这种元素和我们，对吧？刘特普兰德说，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西方人，他们是拜占庭人，对吧？尽管都是人类，但习俗上却大相径庭，对吧？他说，你看那些希腊人，留长发的，穿长袖，吃大蒜、洋葱，对吧？擅长欺骗、说谎，当然。刘特兰这些啊，都是他的气话，对吧？就是说是他的这个不客观的描述。从我们现在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绝对是不能把这个当作是拜占庭文明的一个形象的，对吧？拜占庭文明很重要，对吧？就是说，尤其大家要关注，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讲希腊历史的话，我们不能仅仅讲那个一两百年古典希腊的历史，对吧？就是说，希腊的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拜占庭，对吧？你和现在的希腊人交流。有些希腊人觉得拜占庭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大唐，对吧？这个大国气象，对吧？就是说罗马帝国，对吧？这个非常重要的，对吧？那么但在当时这个初始的这种从西方过来的那个使节来看呢，他和希腊的传统和西欧拉丁的传统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吧？当然这种传统已经不再是古代希腊罗马人的那种传统了，但还是不一样的，对吧？而且是越来越不一样，对吧？越来越不一样，对吧？那么所以刘特普兰的这种论述啊，他当然是并不客观的，但反映出了当时拉丁文化在文化认同构建上的特点，对吧？就说西方人和希腊人和他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对吧？那么这种差异呢，就是在当时地中海世界一开始是拜占庭，但后来大家都知道什么伊斯兰，对吧？就说互相之间交往的过程中，这里面有和平的使节，对吧？也有战争，对吧？互相之间交往的过程中，慢慢大家互相看，对吧？越看越不像，对吧？就是说很多时候这种文化自信或者说是这种自我的这种感受啊，都是和别人比较出来的，对吧？比如一个班，对吧？我怎么知道我跑步很快，我学习很好呢？因为有同学比我跑步慢，对吧？比我学习差，对吧？那么我怎么知道我不行呢？因为别人数学比我好，英语比我好，对吧？这个只是对比，对吧？没有对比的话是没有这种更强烈的这种自我认同、自我感觉的，对吧？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定位都是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对吧？一个文明，对吧？对我们中国文明来说也是这样的，对吧？那么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地理上、文化传统上的变化，这个日耳曼人啊，他也有变化了，对吧？就是说，日耳曼传统，就是说，到了中世纪早期进入罗马帝国的主要是日耳曼人，对吧？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啊，大家可以看这个英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叫克里斯·威克汉，对吧？他写了很多书，有一本出在这个《企鹅中世纪丛书》里翻译过来了，写得很好，对吧？ 他说当时产生了一种文化的变化，一种文化认同的变化，就是说大家不再认为自己是罗马人或者希腊人了，对吧？就是说尤其西面的土地上，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日耳曼人、法兰克人、西哥特人、伦巴德人了，对吧？那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什么古典文明的世界的过去，对吧？古典世界已经过去了，对吧？就说中世纪文明的主体，对吧？文化主体就是日耳曼人，对吧？主体就是日耳曼人。当然你还包括许多，你像犹太人也是的，对吧？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文化主体就是日耳曼人创造的，对吧？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当然这个问题呢还是有争议的，对吧？就是我们一般认为这些野蛮民族进入中世纪以后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对吧？那么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是因为后世的西方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十九世纪，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兴起，这些民族国家在追溯自己民族身份认同，法兰西民族，对吧？在征服自己这个西班牙民族、意大利民族，对吧？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他们在自主追溯自己民族起源的时候啊，不会追溯到，不会特别去强调希腊罗马，而是强调中世纪早期的这种蛮族大迁徙，对吧？尤其是德国人，对吧？这里举几个例子，对吧？就是说这里面的故事有很多，我举几个例子，就是拿破仑，对吧？比如说拿破仑特别强调的是他对莫罗文王朝的兴趣，因为那个是法兰西民族最早建立的有史可据的王朝，对吧？他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对吧？是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对吧？那么拿破仑在自己的这个执政的时期，尤其在自己的加冕的时期啊，大量运用了这些中世纪早期的罗马帝国衰亡后的这些日耳曼人的这种传统来强化自己的王权。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对吧？加冕的时候呢，运用了法兰克传统，对吧？一个是他戴的皇冠被称为是查理大帝之冠，对吧？而加冕长袍上是一些更有意思的符号，对吧？大家可以看到雅克路易大卫最著名的画之一，对吧？拿破仑御用画家，这是拿破仑在给他的这个皇后约瑟芬加冕，对吧？大家看一下这个长袍上是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可能看不清，对吧？所以我给大家一个高分辨率的，这个可能也看不清，对吧？这个其实是小蜜蜂，对吧？就是说小蜜蜂不是为了说明拿破仑很勤劳，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影视剧中的拿破仑加冕，对吧？这个就是更明显了，对吧？为什么？因为拿破仑认为金色蜜蜂象征着最最古老的法兰克王权的标志，是他当时所能够得到的最古老的法兰克王权的标志。而这个标志来自于克洛维的爸爸，对吧？克洛维是第一位莫罗文王朝的国王，但之前他的爸爸应该是个部落首领，对吧？但他在他的这个部落里啊，他的墓葬里发现了许多金色的小蜜蜂，被看成是法兰克最古老的王权的标志，对吧？他是希望用这个东西来强调自己的王权，为什么呢？这是西奥德利克一世的墓中的黄金蜜蜂，对吧？这个是用来干嘛的？有可能是别在腰上的，对吧？别在腰上的是一种装饰，对吧？别在肩上的，对吧？那么是最新的，这个是最新翻译过来的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莫罗文王朝的标志就是蜜蜂，对吧？他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要绕过历史悠久的波旁王朝和之前的卡佩王朝的传统，对吧？我们都知道法国，大家想到了法国的旧王朝就是波旁王朝，对吧？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波旁王朝的标志是什么？鸢尾花，对吧？是那种鸢尾花，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对吧？拿破仑的标志是法兰克，对吧？他可以说我比你们要久远的多了，对吧？就是说我是直接传承了这个最早的法兰克国王的这种法统，对吧？这个是他的一种意思，对吧？就是说而这种东西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一种中世纪早期的历史，罗马帝国衰亡以后的日耳曼人的历史对于他建立的国家的重要性，对吧？那么拿破仑在1806年到了意大利，他加冕意大利国王的时候也戴了铁王冠，对吧？铁王冠让大家感觉好像是有点中世纪这种什么冰与火之歌里面的这种东西了，对吧？但其实这个是个真货，对吧？他也是强调了中世纪早期的伦巴德王国对意大利的统治的这种历史，对吧？那么这是个真品，对吧？这个现在放在意大利的某个博物馆里，对吧？这是铁王冠，对吧？那么拿破仑呢，当然他统治的时间并不长，对吧？并不长，但拿破仑战争，大家知道这个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它是欧洲民族意识兴起的一次很关键的这种战争，对吧？它不仅提升了法兰克人，对吧？法兰西和意大利的这种民族意识，对吧？更重要的是，对吧？它激发了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对吧？而日耳曼人民族主义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历史产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吧？那么这其中，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子，就是日耳曼文献集成，对吧？就说 当十九世纪，对吧？就是说拿破仑占领普鲁士以后呢，这当时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存在了两派，对吧？一派是拿破仑的脑残粉，对吧？大家非常欢迎他，对吧？这是拿破仑1806年进入勃兰登堡大门，对吧？就是说有许多人其实是崇拜皇帝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吧？是反对拿破仑的，对吧？这其中就有一位，就有比如说这个阿恩特，对吧？这个马克思恩克斯经常提到的这个阿恩特，对吧？还有什么？阿恩特写过一首祖国歌，对吧？好像是他写的，对吧？这是最早被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的这个 德语的诗歌之一，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么还有一些谁啊？你像卡尔冯斯泰因，对吧？这个他以前是普鲁士的首相，对吧？他想对普鲁士进行一些改革，对吧？然后就引起了拿破仑的警觉，对吧？因为当时普鲁士是受到法国的控制的，所以拿破仑找个借口把他撤职了，对吧？那么他是非常当时有一大批日耳曼的民族主义者在德国各地奔走，对吧？要宣扬德意志的统一，对吧？这个一直到1870年终于统一了，对吧？这个当时其实从18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就开始。那么这个卡尔冯斯泰因呢，在维也纳和会上也希望促成德国的统一，但最后因为著名的外交官，对吧？梅特涅的这个阻挠，对吧？就是说梅特涅一直强调奥地利的地位，对吧？所以他最后心灰意冷失败了，然后就一门心思的去搞历史。这一机构出版了最后名为这个 Monumenta Germania Historica 日耳曼文献集成的大型出版物，对吧？我们现在国内比较通俗的译法是日耳曼文献集成，但在拉丁语里，这个是个拉丁语，对吧？这个 Monumenta 是双关的意思，对吧？你可以说是日耳曼历史的大型文献，对吧？那么另一个意思是什么？大家从英语就可以猜出来，就是日耳曼民族历史的丰碑，对吧？这是一个丰碑，对吧？那么他这个日耳曼文献集成有一个很著名的爱国主义的格言，叫 Sanctus Amor Patriae Dat Animum， 对吧？对祖国的神圣之爱 ，Dat 就是给予了 ，Animus， 对吧 ？Animus 就是拉丁语的灵魂的意思，对吧？它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宾语，就叫 Animum， 对吧？那么大家如果现在去看日耳曼文献集成的网站，所有的书的一开始的封面全是有这个东西的，对吧？尽管从19世纪到21世纪，德国的这种民族意识啊，这个民族认同什么的，变化很多，对吧？他现在有很多移民，但这个东西是没有变过的，对吧？对祖国的神圣之爱赋予了灵魂，对吧？那么尤其是到1870年以后，德意志帝国统一以后，对吧？以普鲁士为主导的这个日耳曼文献集成的编纂变成了一个国家重大特大项目，对吧？就是说你像门森这样的罗马史专家，他也做了很多日耳曼文献集成的校刊，对吧？我们都知道门森拿过1900几年的这个02年，对吧？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对吧？他的文笔是非常好的，但他同时也校刊了很多，校订了很多中世纪的手稿，罗马帝国衰亡时代和日耳曼早期的手稿。因为对日耳曼人来说，对德国来说，这个是他民族国家的根基，对吧？最最重要的祖先的源头，对吧？那么除了门圣以后，还有这个小朋友们熟悉的格林兄弟，对吧？格林兄弟为什么要收集那么多德国的民间传说，对吧？同时为什么要他去研究日耳曼与日耳曼法呢？同时他们也是和之前的像阿恩特、像这个冯斯泰因一样的，对吧？他们要强调告诉所有日耳曼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有共同的传统，我们有共同的文化的祖先，对吧？就是他通过这些研究也是要强调日耳曼人对于中世纪早期的贡献，对吧？就是说日耳曼人摧毁了罗马文化，对吧？就是说颠覆了古典文化。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当时是非常激进的，对吧？有些极端的日耳曼的民族主义者说罗马人、希腊罗马人那种东西已经没有了，对吧？是日耳曼人缔造了后来的中世纪文化。当然我们现在呢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更加的中庸一些，对吧？有日耳曼传统，对吧？但各种更西方的这种传统呢，主要还是罗马帝国衰亡时候逐渐形成的，对吧？那么尤其是这些民族国家的，你像格林兄弟，他研究了很多法学作品，因为为什么他强调中世纪早期的那些日耳曼的法典里啊，它蕴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对吧？而且这种精神是永恒不变的，对吧？当然这种观点我们现在已经不太讲了，对吧？但在当时他们是非常有这种信仰的，对吧？所以他非常有激情，写了很多东西，对吧？也收集了很多童话故事，对吧？这些童话故事都是日耳曼人共同的这种中世纪的这种故事，对吧？祖先的传统，对吧？这个才是他们当时的这种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对吧？那么西班牙也是一样的，西班牙把他们的祖先，对吧？就是说尤其是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对吧？16、17世纪、15、16世纪，你像一些学者，他们说西班牙人就是哥特人的后代，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人是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对吧？ 他们和哥特人联合在一起以后才真正形成了基督教国家，对吧？就是说西班牙人在当时是特别重视信仰的，对吧？就是说当然这个信仰是非常严苛的，对吧？你像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对吧？大名鼎鼎的，对吧？就是说非常恐怖，对吧？非常恐怖。那么当时你像这个戈维多这样的人，对吧？他就是说西班牙人就是哥特人的后代，对吧？就是说他把西班牙人的这个祖先一直追溯到深山中看管洞穴的哥特人，对吧？而哥伦布呢是把西班牙人，对吧？也就是哥特人的后代带到了地球未知的边缘，对吧？当然现在已经不这么讲了，对吧？但一度对他们来说，中世纪早期才是这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祖先历史的最最重要的源头，对吧？是他们的立国之本，对吧？那么讲完了这些近现代的利用，我们来讲讲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在当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对吧？会出现这样的变化。那么一个是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历史资料里来看，对吧？就是我特意挑了一些中译本，对吧？所以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说到了法兰克这个到了罗马帝国后期，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很明显的脉络，就是说当在四世纪五世纪的时候啊，许多你像在现在高卢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还强调自己是罗马人，对吧？他说你看野蛮人来了，对吧？就是说多么危险，对吧？就是我们罗马人要完蛋了。但到了六世纪以后不一样了，对吧？我们看到当时的史料里，他们已经觉得罗马帝国已经是个过去式了，对吧？就是说这个多尔主教格列高里啊，他写过自己的一个家谱，他说我自己以前家族是罗马元老，对吧？他就讲了一下这个，说明自己家世显赫。但很奇怪的是他很少讲罗马历史，对吧？他在法兰克人史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基督教会对于当时的这个高卢的这个重要性，对吧？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啊，你像法兰克人来了，就是说你像罗马人，你到底是罗马人还是法兰克人还是什么人不重要，对吧？重要的是你要信基督教，对吧？你要信基督教。但到了七世纪不一样了，对吧？就是说有一些资料开始强调法兰克人和罗马人同样优秀，对吧？就是说当时的人已经慢慢想法转过来了，对吧？觉得自己不是罗马人的后代了，就是法兰克人的后代。而且我们法兰克人呢也是非常悠久的，你看就是说罗马人的埃尼阿斯纪，大家听过希腊神话，对吧？埃尼阿斯纪是极少数逃出特洛伊的人，对吧？逃出特洛伊的特洛伊人。然后法兰克人说不对，对吧？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外传，对吧？就我们法兰克人也是祖先也是从特洛伊逃出来的，对吧？然后到了十二世纪，有一本书叫《不列颠诸王史》，是英格兰的一个修道士写的。他说你们法兰克人也不对，对吧？我们英格兰的祖先也是从特洛伊逃出来的，对吧？这要说明一种什么？这说明一种，他们不再强调自己是罗马传统，而是在和罗马传统竞争，对吧？就是说我们和罗马人一样悠久，对吧？我们和罗马人一样悠久。而到了八世纪的中期呢，法兰克人史记更加提及了法兰克人在罗马和罗马人的交往，对吧？而且罗马人变成了一个背景板，对吧？是我们法兰克人在罗马历史上，对吧？在古代大家熟悉的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上扮演了很多角色，对吧？那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意大利，对吧？那么六世纪一位罗马的元老贵族卡西奥多罗斯，他是为东哥特的国王，占领意大利的东哥特的国王服务的，他奉命写了一部编年史和哥特史。那么国王对他的要求就是说，你要让希腊罗马人了解到我们哥特人悠久的历史渊源，对吧？而且要让人希腊罗马人了解到我们哥特人从神话时代开始就和希腊罗马人打交道了，对吧？而且和罗马人呢给罗马人做了很多贡献，对吧？也给罗马人呢带来了很多麻烦，对吧？其实是强调了哥特人的英勇事迹，对吧？那么到了八世纪呢，有一位叫执事保罗的生活在罗马附近的蒙特卡西诺山上的一位修道士，对吧？他也写了一部罗马历史。而这部罗马历史呢，他已经没有把自己看作罗马人了，对吧？他觉得罗马帝国已经是个过去式了，对吧？而东边的拜占庭帝国呢也就堕落成一个希腊人的帝国了，对吧？罗马帝国是一个古代文明，他强调的是我们现在的意大利人和意大利基督教的地域视野，对吧？那么到了五世纪初的西班牙也是这样的，对吧？西班牙有一位作家叫做 Hudatius， 对吧？我们一般翻译成伊达提乌斯，对吧？他在他的编年史里呢是讲述了罗马人站在罗马的立场上对蛮族入侵的担忧，对吧？他说这个世界末日，对吧？那到了七世纪以后慢慢变了，对吧？到了七世纪的他的后代，那么西班牙的主教很著名的一位叫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对吧？他在他的写哥特人的历史里啊，他已经站在了罗马人身份之外了，对吧？他说我们西班牙多好啊，对吧？多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哥特统治者统治下就合为一体了，对吧？然后他写了一封长长的这个西班牙的颂歌，对吧？在一开始，对吧？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在公元四世纪五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人人都觉得自己是罗马人，对吧？自己是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文明的这个后继者。但到了六世纪七世纪就不一样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希腊罗马人了，对吧？他们是西班牙人，他们是法兰克王国的人，他们是西班牙西哥特王国的人，他们是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人，对吧？当然有一个没说，因为那个太长了，对吧？是什么？是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对吧？就是说因为罗马人把他抛弃了最早，对吧？不列颠人就到最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罗马人，对吧？就是说罗马传统了，对吧？就是说更多的强调的是什么？现在很显然的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吧？我们不会把英国人说成是希腊罗马人的这个有血缘的后代，对吧？而是说他们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盎萨民族，对吧？那么一样的，对吧？就是说德国人是日耳曼民族，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历史资料逐渐开始更加明确地提到了这个什么是西方民族了，对吧？你像刚才那位伊西多尔，他在他的《词源学》里，对吧？这是中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百科全书，按照地域对各个民族的地方的术语进行归纳，对吧？他认为希伯来人和叙利亚人呢，没问题，东方民族的希腊和小亚地区呢，是一些地中海文明族，而我们呢，你像意大利和西班牙呢，就是西方民族，西方是这个时候才逐渐出现，对吧？而刘特普兰，对吧？我们再回到刘特普兰，对吧？就是说，在和拜占庭皇帝交往的时候、交谈的时候呢，因为别人嘲讽他蛮族出身，对吧？你不是希腊人，也不是罗马人，你不行，对吧？所以刘特普兰非常愤怒，对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呢，逞口舌之快，就是说，我们最讨厌罗马人，对吧？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共同体，对吧？他有一种共同体意识，他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伦巴德人，对吧？萨克逊人、法兰克人、洛塔林根人，这个大家也不要管什么地方了，对吧？巴伐利亚人、苏维会人，对吧？勃艮第人，对吧？非常藐视罗马人，对吧？就是说大家不要把他的这种嘲讽当回事，对吧？就是说他这个里面呢，当然有很多不正确的，因为在了中世纪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是非常尊崇希腊罗马文化的，但总体来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愤怒之余无意识中表达出了一种共同体的概念，对吧？就是说所有这些人，对吧？就是说是后来西方人的这种祖先，对吧？是一个西方文明的这种文化主体，对吧？那么这就是刚才说的，对吧？就是说当时已经有一种非常朦胧的历史，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东面的那个拜占庭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吧？慢慢慢慢在同时代，他们知道伊斯兰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吧？这个就是现在世界主要的，尤其是地中海世界主要的文化格局的一个形成的这个契机，对吧？形成的渊源，对吧？那么所以这才是西方文明的形成的这个渊源，对吧？这是一个总结，对吧？那么当然到了中世纪盛期以后，西方文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对吧？这个只是我们刚才说的只是一个起源，搭了一个框架，对吧？在这个框架里它慢慢慢慢进一步发展出了和其他文明不同的东西，对吧？那么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意义，对吧？今天的意义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对吧？就是说给大家提供了一种审视啊古代地中海文明的新视角，对吧？因为很多书呢，因为受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影响，对吧？他们当时是非常热衷于希腊罗马文化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但同时呢当时也有另一种思潮，就是民族主义的思潮，他们是更加强调了中世纪早期那种影响呢，是辐射面更广，对吧？就是说社会受众更大的，而希腊罗马的文化呢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上层的这种精英的，像吉本这样的比较欣赏的，这两种是并存的，对吧？但一种新的视角呢，就是讲到了中世纪早期或者罗马帝国衰亡时代呢，其实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西方的意识形态，对吧？或者说基本的这种地域概念、文化概念，包括西方人的这种认同才出现了，对吧？才逐渐出现了。那么理解这种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啊，那么有助于我们了解，对吧？了解更好的把握现在世界的各个文明互相参照、互相交往的这种历程，对吧？那么也更好的可以从把这个作为一个案例啊，来作为参照，对吧？来看看我们现在的中国文明，对吧？怎么样和西方文明更好的互相交流互鉴，好吧？